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这个自然和他在第一章所表明，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有关系。所以一部分的意思就是主有权柄叫死人复活。但是按照二十章四到六节的教训，阴间的开启原是为着引进国度的。主因为有了复活的权柄，所以他能接受或拒绝人进入天国。首次复活和义人复活等圣经名词和国度原有同样的意思。主这个名称是主在这里所说的第三个了，然而以这个为最奇妙最特别。在圣经中唯独在另一个地方曾用过大卫的钥匙这句话。在以赛亚书22章里，最初先知就说到耶路撒冷城在烦扰的日子，就是指将来的大灾难中如何要遇见毁灭的事。但是城中居民并不因着这事而进食祈祷，反倒欢喜快乐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这明是在不信中否认复活的事。因为这罪来得重要，所以主就发怒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不止百姓如此，就是当日的官长亦然。所以先知就对当日政府一位重要的人员说，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去见长银库的，就是加宰舍伯纳，对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有什么人竟在这里凿坟墓，就是在高处为自己凿坟墓，在磐石中为自己凿出安身之所？看哪，耶和华必向大有力的人将你紧紧缠裹，接力剖去，他便将你滚成一团，剖在宽阔之地，好像剖球一般。你这主人家的羞辱，必在那里坐你荣耀的车，也必在那里死亡。我必赶逐你离开官职，你必从你的原位撤下。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这位家宰，他本来盼望长久光荣，得以安然善终，所以才用很多的时间和金钱来为自己在磐石里凿出一个坟墓来。这个指明给我们看，他已经忘记复活了。大卫是相信复活的，所以他并没有为自己建造伟大的坟墓，因为他知道这并不是他永久的居所。圣经学者知道，神给大卫的应许唯有在复活里才得着成全，所以这位家宰既然已经失去大卫家希望的钥匙，就是复活的盼望，他就不配在大卫家里掌管职分的钥匙。神对大卫的应许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你面前永远坚立，这是记录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六节。唯有在复活时才得应验，此外并无别的可能。这个应许并未曾继续着应验，因为大卫家后来已经离开了宝座，所以神给大卫的应许和盼望，像他给亚伯拉罕的一般，必须在复活里应验。 主现在要按着舍伯纳的不信来对待他，他要死，要被人掳掠，他的坟墓要留给别人，他也要失去他的地位，别人要得着他的职分，要名实相称的掌管大卫的钥匙。神拣选了以利亚敬，舍伯纳的意思是现在当悔改，但是这个呼召并没有生出效力来。神现在所按立的是以利亚敬，意思是神要兴起，他是希勒家的儿子，希勒家的意思是耶和华的福分。复活乃是耶和华为着他仆人所存留的福分，凡不肯相信的都不能在大卫可靠的恩典上有份。主耶稣在这里以为以赛亚的话是指着他说的，他是大卫家的主，他管理一切应许的钥匙，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坟墓并不是信徒的荣耀，复活才是，因为阴间的门不能再胜过他。请听使徒的话，我们也报好消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这样看起来，大卫的钥匙就是开启坟墓的钥匙。当主耶稣开阴间的门时，没有人能把他的信徒关在里面，当他关闭不信者在里面时，也没有人能开。他开无底坑时，就有无数害人的蝗虫从里面飞出来，当他关无底坑时，撒旦就一千年不能出来。这两样的能力都是紧要的，主耶稣绝对的都有，这样他才能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正如在以赛亚书49:9所记载的，这样他才会叫罪人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并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便被讨罪，这记载在以赛亚书24:22。主耶稣有完全的权柄掌管阴间和胜过掌死权的撒旦。主耶稣这样掌握大卫的钥匙，就是为着信徒做复活的主，而又做国度的王。阴间的门是随着他的意思和权柄而启闭的，虽然现在他尚未用这权柄以管制世界，然而他已经被神立为主，为基督了。他这样说出他自己的权柄来，就是要安慰那些睡了的得胜信徒，叫他们知道时候到了的时候，他要叫他们在首次复活里有份，那是许多平常的人所得不着的。再等一下，他就要对那些活着的得胜信徒说，他要为他们也开一个门，我们不久就可以看见。虽然这里所说的乃是阴间的事，但是对于我们也是有教训的。在外面他好像并没有干预什么， 对于不信，他也绝对的冷静，不理一切现行的纷乱和艰难，像他当日睡在船上，一任风浪之奔腾澎湃然。然而，他始终未捐弃他的权柄，他掌管政治的钥匙，他也唯有他能开能关，这是何等的安慰人呢？多少的时候，好像都是血肉的人来关我们的门。虽然眼睛是这样看法，虽然关门者是随着己意而行，然而他们不过都是主旨意的工具而已。我们不必去开已经关闭的门，因为这是出乎主。另一方面，主若已经开门了，我们就可以安息，知道没有人能关闭他所开启的。主自己有大卫的钥匙，所以信徒就不必去仰望世人和别的信徒了。试探是何等的大呢？但是他有钥匙，他所有的就是他们所缺乏的。人可以到处做工，也许别假先知、有名无实的死者，然而那位圣洁真实者却是一切的主宰。他们软弱，这叫他们更需要他，他们无力，连门都不能开，但是主却为他们开门，带领他们进入宽阔没有限制的地方。这里所注重的就是主自己，如果与他不错，什么就都不错了。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我知道你的行为，这一句话是特别的，与主从前对别的教会所说的不同。主并不是在此一直稽查他们的行为，他乃是要叫这些困苦软弱的信徒因着他已经知道他们的行为而满足。对于别的教会，主就不是这样，他注意他们工作的性质如何。他对撒底说，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但是他在此并没有如此的深究，他知道了我们的行为就已足了。如果他也要向我们要求完全，像他像撒底一般，我们的行为就岂非难以应付吗？掺杂的存心、微小的信心、怠惰和自爱，都要叫我们在他面前不敢抬头。实在说来，我们所有的工作没有一件是与我们所受的恩相称的。天然活动是很多的，人的称许也是不少的，然而照着一般而言，神所喜悦的能有多少呢？我们应当赞美主。真的，我们如果注意世界的光景和教会的情形，我们的心就要沉溺，我们就要忘记基督已经知道这一切的事。然而主也并不是说他们一无所有，主说他们尚是遵守他的话，没有弃绝他的名。你略有一点力量，主在这里像他在别的地方一样先说出他所看为可称赞的，他注意到他们的一点力量，也因之而赞美他们。力量不多，只有一点儿。在这里我们并不是看见五旬节的力量和恩赐，这里并没有移山的大信心，这小事的日子乃是在教会历史的末了一页，像在犹太的一般。 大卫的日子和以斯拉的日子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末后的时候要有当初的景况原是不可能的。有了当初的爱心也就罢了，虽然永生和圣灵的能力是不会衰微的，然而我们不能不有时代的关系。我们固然不应当受其影响，然而我们在这时代中并非没有瑕疵的。主在这里将中心小群在教会时代末了的情形告诉我们，主所能看见的不过就是一点儿的力量。复兴使徒时代的兴盛是这里所未曾应许的，力量虽只有一点儿，然而主已经称许了。主知道什么是堪以称许的，虽然没有五旬节的神迹奇事，然而主已经称赞了。充满圣灵力量的外表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圣经没有应许在末后的日子要恢复当初的光景。现今腓拉铁腓圣徒所有的不过一点的力量，软弱是腓拉铁腓的记号，这自然是这样，因为他们是与推亚推拉和撒迪并存于世，他们必须有移民的性质才可以。属血气的和未受圣经的深刻造就者自然就要羡慕彰显旧日的能力，但是认识主在今日行为的道路者就知道主所称许的不过就是一点的力量而已。我们现在的责任乃是遵守主的道和高举他的名，并不是带进一个新的五旬节来。腓拉铁腓并没有什么可以在世人和别的信徒前炫耀的，我们的行为应当和腓拉铁腓的性质不悖，我们应当不寻求显露的作为，应当以主的自己为满足。虽然今日并没有非常能力的彰显，自然有许多撒旦的假冒，然而圣灵尚是和我们同在的。赞美神，因为总没有一天教会会没有圣灵。就是在罗马教黑暗的时代中，圣灵尚是和教会同在，自然他在那里并不是要称罪恶为义，也不是要以悖逆为事，他的同在乃是证明主话的实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所说的，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仰望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乃是错误的，这是犹太人的希望。教会如果这样的祷告，就是证明自己不是教会。自然我们应当承认我们太常使他担忧，自然我们应当在神前认罪，因为我们的行为好像并没有接受过他一般。但是让我们称颂神，因为他不只住在我们里面，并且将我们联合起来做神的居所。这个的外表已经破坏了，我们承认，但这事实依然存在，好像人因着环境的缘故可以坠落，但是他依然是一个人。教会有圣灵了尚且堕落，这个叫我们更谦卑。人说如果我们再得一个五旬节，圣灵再从天降临，我们就不会错了，但是人已经有过五旬节了，这个盼望是错误的。神所呼召我们做的并不是去等候得着新的恩赐， 乃是要我们谦卑在他的面前，承认我们虽然做基督徒了，依然是悖逆他的。虽然圣灵住在这里，然而金牛犊一一祭星，叫教会里面的罪恶和以色列人一样的众多，这是主要我们感觉的。主也许不喜欢将表面的荣耀交给已经失败的教会，然而他却赐下所需要的恩典和能力，以维持个人的灵性，从元首所留下的生命，以滋补他在地上的身体，是不会短少的。例如教会中异己的恩赐，如说方言、医病等，也许已经减少了，但是那些从元首得来以造就肢体的恩赐永远不会缺少，因为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以弗所书这一卷书是特别论教会如何为基督的身体，我们看见他以为恩赐的功用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然而以弗所书这卷书并没有提起异己的恩赐，但在哥林多前书里我们看见有医病的恩赐、说方言、翻方言等恩赐。这样我们看见圣经将恩赐分为两种，一是异己的恩赐，就是神迹奇事的恩赐，像哥林多前书所记的，乃是教会在群众前所显的异能，用以辅助教会在不信的世界里做见证的；一是从元首周流下来以滋养他全身体的恩赐。恩赐有这样的分别，也是圣经所明明告诉我们的。哥林多前书14章22节就是最明白的一节。异己的恩赐可以过去，自然还有少数的个人得着，但是滋养的恩赐永远存留，有时是从外面的作证而来，有时是因着主自己直接施恩而得，但无论如何，元首的供养总不能停止。这就是我们在腓拉铁菲的教会里所看见的。他的性质原是软弱的、缺乏能力的，然而却比别的教会更亲近那有能力的主，更爱主，与主交通更亲密，主所赐给他的应许也是与主自己更和合。腓拉铁菲教会是绝对软弱的，然而他们却是忠心的。多少的时候外面可以有大能力，而里面实在是软弱的。圣灵在哥林多前书13章所说的就是这意思。信徒可以说天使的话语和万人的方言，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同时尚是几乎软弱、没有能力的。外面能力的表现过于里面与神的同工和同心，乃是最危险不过的。里面的生命必须和外面的能力相符合。我们必须记得，神伟大的恩赐和启示并不是我们力量的根源，因为异己和启示并不会以里面的力量给人，他们会在困苦时安慰我们，在试炼时向我们证实神的话语，但不会以里面的力量给我们。保罗的经历就是一个例子，升上3层天，提到乐园里听见人不可说的隐秘，自然是最稀奇的，叫保罗在受试炼时 得着一部分的安慰，但是这个并不会以里面的力量给他。如果不是神特别工作的话，他就要自高自大，这自然不是力量。但当他得着什么，叫他觉得自己的软弱时，神的力量就临到。我们的心真是比万物更诡诈，若不警醒，就要利用神的恩赐以自容。我们的危险原不一样，所以我们需要不一样的刺儿来保守我们。就是在这样受刺儿的光景中，保罗才知道自己的软弱。保罗必须有这个软弱的感觉，才能知道力量是在什么地方。所以无论神给我们一级的恩赐与否，软弱的感觉若和信心调和起来，就是最大的力量。自知软弱而没有不信的心，乃是可能的。主耶稣受苦时也有这样的感觉，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苦难叫主与父更亲近，我们呢，一见苦难便与苦难更亲近，而疑惑神的能力。我们的心思都是想到解救的方法，停留在环境里或自己里，而把神完全关在外面。但是主耶稣并不如此，一有忧愁他就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思念自己的软弱，若不叫我们倚靠神，就是不信。仰望神常是有力量的。艰难可以来，神也可以允许许多的事物来表明我们的软弱，但是简单的信心却是一直进前，并非预先打算如何办法，乃是相信神的辅助必不落空。真实的力量就是一直跟随主。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三十七节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在大卫眼中，狮子、熊和歌利亚是没有分别的，他是一样的软弱，他们是一样的厉害，但是他不怕他们的心也是一样的，相信神会拯救他的心也是一样的。神从前既然救了我，我算他也必定再救我，这是信心。摩西所派侦探地的人自视为蚱蜢的态度就完全与这个不同了，他们忘记了将神和亚纳人去对抗，却将自己和亚纳人来比较，自然就要失败。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是一切得胜的秘诀。仰望自己是无用的，因为自己除了软弱以外无他，仰望主就要得着拯救。你略有一点的力量，在大局荒凉腐败的时候赏赐伟大的力量并不是神的规矩。当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来时，他们看见神赏赐丰盛的恩典，这并不是外面的能力，并且此时的外面真是无依足观，所以他们的仇敌讥笑说，就是狐狸也会把他们的墙刺倒。腓拉铁腓也是这样，以色列人并没有坚强的防御工作以抵制撒玛利亚人，主是他们的火墙，他们所最先建造的就是献给主的一个祭坛。 主居在他们心中最首先的地位，主既是他们的墙，他们就能等候别的建筑先行宫。这里并没有天使杀死长子的事儿，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灾害在仇敌中发生，神并没有为他们行特别的神迹，他们所有的应许不过就是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惧怕仇敌就没有力量，仰望主就忘记了仇敌。